我们今天会读的诗歌是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去到第二十九节。然后如果荧幕上打上来的话，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来念。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好，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故宫逃跑，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正如我认识父，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聚集在你自己的面前的时候，主，你就照着你应许的，你会跟我们同在。主，因为你的同在就是我们一切的福分，你的同在也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力量。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的圣灵 在这里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而且有一个能明白的心思，有愿意顺服的意志。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越过讲员一切的软弱，你圣灵把你自己的话打开，向人的心说话。在这里讲到的听到的，同盟一位圣灵的教导，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仰望主你自己的同在，将你自己的同在来赏赐给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照着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念约翰福音，今天刚好是来到第十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有几个点，我希望能够尽量的把这几个点跟大家有一点的思想，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如果主不对我们的心说话，人说的话就都是多余的，而且肯定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如果主对你对我的心说话，他说他的话就要成为生命，因为他的话是灵，是生命。上一次在第九章的时候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耶稣医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他就引起了当时周围的群众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因为主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就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主耶稣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有一帮宗教人士他们就认为，主耶稣既然会犯了安息日的规矩，他就不可能是属神的。但主耶稣却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天父所做的，所吩咐所喜悦的。他来叫那些本来已经瞎眼的人，不仅仅是肉身上瞎眼，心灵里知道自己看不见的人都可以蒙光照得医治。对于那些自以为很知道的人，而且死死抓住一些宗教规矩的人，他却说他们的眼睛瞎了。当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呢，主耶稣跟着就说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在下边主耶稣还讲了一句很清晰的话，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宣布了一件事，就是只有他是唯一人可以靠着得救的门路，并不像世人所说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也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因为都是劝人为善所以都会殊途同归。 所以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指出一个事实，在他以外没有拯救。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再地看见一个事实，用许许多多的话语，主耶稣总是会提到，我是，我就是那一个门，我也就是那一条路，我也就是那一个的生命。在这一章他特别讲到，不只是我就是羊的门，后边我们还会继续讲到的是，他说我就是好牧人。主要是说，凡不是从门进去却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严肃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宣告。你经常会发现一般的人，当你跟他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知道，都是劝人为善嘛，就是叫人做好而已嘛，所以有什么不同吗？终结都是一样的。但是主耶稣就是要来提醒，当时已经有一帮非常有宗教热心的人，也有一帮很有知识的人，他们在耶稣之外好像还有许许多多的救恩，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但主在这里否定了在他之外还有得救的门路，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听见人批判批评我们基督徒说，你们真的太独断太专制了。但是真的东西只可以有一样啊，甚至主耶稣说过，我如果不是如实的告诉你们，我就像你们一样都是一帮说谎的人。但是我真真实实的是从天父那里差遣来的。你记得保罗有一次对加拉太人说，因为有一帮人到了加拉太地方来传另一个的福音，也就是说他们会传在耶稣之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的条件，或者很多很多的规矩。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若有人来传另一个福音，是与我以前跟你们所讲的，与你们在主面前圣灵所领受的不一样的，那个人要被咒诅。今天我们同样面临一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听见现在传福音很多人不是只传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还会传许许多多是以人为中心的各种的所谓的福音。但是主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不是从他进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羊听得熟悉的是他自己牧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界，那个地方有很多牧羊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羊圈，各自的牧人会在晚上的时候把羊群带回到羊圈里边去受保护，等到白天牧人来带出自己的羊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个牧人来到羊圈里，
他一叫，凡是属于他的羊都会跟着他走。
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农村，我那里的人呢，农村的人呢，不是养羊，但是他们养鸭，他们养鸡，哎，也很奇怪，一大堆的鸡，一大堆的鸭在那里。如果那一家的主人来了，他也许吹个哨子，也许说个什么声音，属于他的肯定都跑出来，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蒙了主拯救的儿女，我们也会认识主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你会遇见一些很好的人在跟你讨探讨人生的意义，有人会跟你探讨什么样的最好的教育等等，甚至有人会打着基督教的名旗号来跟你讨论圣经真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那时候我还挺小的，刚刚信主不久，也不是很熟，但是我已经读过四福音书。结果那一次有一个人很出名的传道人，在当时哈，就到我的那个小城市去，很多人去听他讲道。有人就跟我说，哎，你也跟我们去听好吗？我说好啊，我很喜欢听人家讲道啊。然后我就去了，结果呢，那个人跟我讲一件事让我非常吃惊的。他说，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呢，基督徒今天都要守安息日，因为在十诫里边，安息日是最多笔最多画的，所以你必须守安息日，你才是个基督徒。哎，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你知道吗？主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心灵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激动，而且呢，如果照着当时的年龄比例来说呢，他要比我大很多，我不过是个小年轻。那我也不是一个平时胆子很大喜欢跟人辩论的人，其实我平时胆子挺小的，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里边突然间有一种过不去的东西，我就对他讲，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讲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成天给人说他违背了安息日啊。主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啊，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叫人来守安息日呢？哎，他听了觉得很奇怪，竟然有个年轻人会这样的起来反驳他。但是当时因为人比较多，他跟我说，好，我跟你约个时间，明天你来跟我辩论。然后我吓坏了，但是我不是害怕，我就对主说，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主就用他的话告诉我，我们是要走在主的生命的平安里边。如果我们还是回到旧约那些地方去，也就像在新约圣经里边保罗再三的谴责那些犹太的人，他们一直要把基督徒拉回旧约的条例里边去。保罗说，如果人是可以靠守律法来得救的，基督就突然死了。所以那天我跟他谈完话，
回去以后我心里有一种很大的很大的平安，因为我知道主在我里边管理我，主让我知道说不能够去听这些从人的智慧而来的东西。其实你我的里边，如果是真的有主成为了你的生命，住在你的里边，其实你常有这一种圣灵的感动，常有这一种主同在的恩膏的表记。简单的来说，当你有时候出去办事跟人来往，你有时候会说话不真实，甚至你会说话伤害了别人，以往你会觉得你很开心，因为你赢了。但是牧人的声音会在你里边对你说，你错了。你可能赢了人，但是你的良心却亏欠了，你在主的面前你却自己没力量了，你就会很自然的在主面前认罪说，主啊，我错了。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有理由，但是有时候圣灵会在你里边说，今天我要你的不是讲理由讲对了，而是要你顺服我的声音。他再次说到，如果是故宫，他看见狼来了，他就撇下羊逃跑，因为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看见在主的家中，那些听主的呼召，听主的吩咐而学习要来做牧子的人，他们必须有一个很清晰的看见，他们不是故宫。我不是说今天的人不需要生活，但是一个属主的人，特别是那些想牧养想帮助别人的人，在他心中有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他不应该有半点的雇佣的心态。有时候我听到某些人常常在说起哪个教会请人，因为工资不好，人所以那个人那个牧师就走了，常常因着这些待遇的问题而在教会中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实是不应该发生在神的家中。主耶稣自己就是好榜样，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不止不逃跑，他还要为羊舍命。我回到刚才主耶稣说到的，我就是羊的门。从这一个角度，我们也看见说，主耶稣清楚地指示我们，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将来有许多的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边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一个，这是一个窄门，一个这个是有时间性，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都要来领受，都要来进入这一个救恩之门。所以我们对于福音朋友，我们必须有这样清晰的信息给他们， 趁着今天福音的恩门还开着，来接受主的救恩。因为今天还是恩典的时代，照着主说的，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所以我们也同样要为着我们家里的人，那些还没信主的亲人，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要趁着现在还是悦纳的日子的时候，来劝他们快快的来转向我们的主。主跟着又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的草吃。后边他又加上一句，我就要给他们得着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你如果是来投靠他，从他这一个的门来进入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得救恩，还有我们会出入的草吃，有丰足的供应，我们绝不缺乏。记得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无论是在高山，无论是在深谷，因着有主的同在的缘故，这一切都成为了我们的祝福。不仅仅在高山上，也不单单在深谷里，主的同在让这一切外在的环境都成为我们的祝福。接着到了第十一节，主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说到主是好牧人，正如刚才我们一开头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关系，很美妙的关系，就是牧人与羊的关系。在中东的牧人，跟我自己在我农村中看见的牧羊人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情况。中东的牧人是走在前面，羊在后边跟着。所以如果要遇到什么危险，什么狼，什么野兽，都必须先被牧人所遇见。在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些牧人呢，是另外一个故事。他们是走在羊群的后边，牛群的后边，他们拿着棍赶这些的牛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在以色列地的那一个牧人，他另外的一种的叫人觉得非常慈爱的另一个光景。首先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这是爱的语言，是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提醒我们，是圣经的话语在客观上来衡量给我们准则。他按着名 叫属于自己的羊把他们领出来。这也看见牧人与羊之间那一种极其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件事是我们非常非常受感动的，就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这么详细记载的。他总是记载一个人个人的遇到耶稣那个时刻，他们的对话，他们跟耶稣产生非常个人化的关系。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历程里边是否也有经历这样一种的关系。从约翰福音一开始，主耶稣看见门徒的时候，他那里说，他看见彼得就对他说，你是西门，你要叫彼得。换句话说，当他那样看他的时候，他把他的一生都看透了。你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是一个不求道的人，但是因着主要拯救你，因着你已经要属于主的话，你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极大的改变。你要成为磐石，你不再是那么松软的泥土。所以你看见彼得后来成为真的是一块不只是石头，而且是宝石，是根基。彼得后来就会对人说，我们像一块块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神洁圣灵居住的灵宫。主耶稣遇见拿单叶的时候也是非常个别化的对他谈话，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你知道拿单叶怎么回答他？你哪里知道我？我以前都不认识你，对吧？因为拿单叶的心里还在想呢，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用中国人的话讲，鸡窝还会飞出凤凰吗？但是主耶稣就对他说，腓力还没跟你打招呼，你站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无花果底下做什么，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思想和心中。主对他说，我已经知道。结果你知道拿单叶那时候马上就醒悟过来，他说，你是基督。我为什么说这些福音书里边，约翰福音里边很在乎牧人与羊自己的关系？因为他这里说，他是叫着这些羊的名字，你的名字我的名字都是被主所珍惜的。他看穿你，他看穿我，但是他没放弃你，也没放弃我。我知道主说，你心里是什么，有多坏有多脏，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要爱你，我还是要拯救你，我还有办法改变你。所以他说，人必须重生。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要跟弟兄姐妹互相的提醒是，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关系，是一种生命来往的关系，不是一套外边我主日去教堂，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每天读多少圣经等等，这些都有需要，但是重点不在这里，而是你亲自与他面对面了没有。你已经知道他吃透了你的内心，而且你已经肯把你的内心全然的向他敞开，信靠他，就照着你我的本相来 得着他的救恩，就照着你我的本相把自己交给他，你会看见他要做一件奇妙的不得了的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常感叹一件事，就是说只有主耶稣有办法点石成金。今天很多人很想发财，巴不得有个金融专家会告诉你买哪个股票做哪个东西马上发大财。其实真正说起来，主耶稣把我们这个极其短暂极其脆弱极其肮脏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来碰你，他来碰我的时候，我们一旦得着他的救恩，他就不放手。下边等一下也会说到，他就会不放手的把你把我有一天做成宝贵的金晶，做成宝贵的宝石。每次你想到主是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的，你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你会有很大的平安。你不是一大群人涌在一起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主耶稣绝对认识你，而且他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膀背上。然后他说他叫住自己的羊以后，他就在前边走，引导他们，引导他们到哪里呢？到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我们这些蒙主恩典的人的太美好的前途。和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丰富的应许，羊只要跟着牧人的脚步，你就可以放心，你不需要自己去找什么地方合适居住，你不需要去找什么地方有水喝，什么地方有草吃。他这位牧人在前头走，而且他知道我们的力量。圣经说他会怀揣着那些小羊没力量的，他就抱在怀中来走，然后他会慢慢的引导羊群去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在主的手中比在我们自己手中好得多。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跟主这位好牧人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就产生许多许多的烦恼，许多许多的计划。但是我更愿意跟大家共鸣的是，在这位好牧人的手中，你我的前途更加稳妥，更加可靠。他如果不许可，我们半点都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也早就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很快用几分钟讲下边一小节。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来了， 把你拯救，你从门进来了，你也因着信他接受了他所赐的这一个重生的生命。然后呢，他告诉你他会在前边走，我们只要认定他的脚踪，跟随他，我们就可以非常安稳的安息在青草地上。另外呢，他还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记得，真的我们很需要互相的提醒。他来了不是来改革制度、改革社会，他来了不是来给你订立许多规矩，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他来了也不是来宣传一种美好的理想。今天我们很容易把社会上的东西搬到主的家中来，以为这些是对的。其实主耶稣只有一件事，他说，我来就是要给羊得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点。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得到这个生命，但是他说还没够，还要给你得到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就是你的里边耶稣基督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占有你，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喜好，让你的追求，让你的满足是在耶稣的身上，直到慢慢的你叫人从你身上能够看见主的丰满的生命的彰显。我常常说基督徒这个名字其实挺美的，我们忽略了，我们总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宗教的教徒的概念，这是不健全的。基督徒的整个含义更重要的是那帮人争向基督，多美啊！人家夸奖你不是说，哦，这个人你看多少幢大房子，开多漂亮的大汽车，没有，这些世界上的人也有很多。但是如果人看见你，包括你，特别是你家里的人，能够看见你的时候说，真的是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你真像基督，那是主满意听见的，也是我们最大的荣誉。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你不会放下我们不管，因为你愿意拯救，愿意保护我们，甚至付出你的生命为代价。我们感谢你，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们也感谢主，你会一生一世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或者安息在青草地上，或者你会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都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从你这里不只得着生命，你还要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求主不要放手，不要停止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直到我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是凡事让主在我们里边居首位。主，我们谢谢你，虽然在一个充满了风暴、充满了恐慌、充满了各种灾难的世界，你却要我们知道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遭灾。我们求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好让我们靠着你能面对每一个的今天，而且相信你为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荣耀的明天。奉主耶稣的名求，